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军方21号在新竹基地举行全兵力演习，模拟击退军事入侵。黄雪琴、王建兵山巅案即将开庭，人权组织要求放人。
在中共眼里，他们非常的恐惧这些有思想、有勇气的年轻人。
习近平赏秦刚罪名，生活作风问题用意何在？
也许习近平在传达案情时对省部级干部隐藏了真实的原因，毕竟欺上瞒下是中共的官场常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陆阳。
好的，志远。台湾军方9月21号在新竹的基地举行全兵力演习，模拟击退军事入侵。9月17号，有103架次中国战机进行扰台活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指责说
：“The threat posed by PLA's activity have led to an escalation of tension and damaged the regional security。”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所构成的威胁，引起了紧张升级和破坏了区域安全。”台湾陆军第六军团参谋长尹昌荣说：“
地面部队与空中的地空协同作战，磨练部队来适应一个战场的环境。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面对中共的威胁，我们国军已经随时好备战。”
美国国防部认为，解放军对台湾实施封锁的难度极其大，风险也极其高。另外，美国海军2艘无人水面舰艇9月18号抵达驻日美军第7舰队所在地横须贺基地，这是美国海军无人水面舰艇第一次跨越太平洋航行，也是第一次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测试舰艇耐用性的基础上，为未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1号早上抵达美国国会，会见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领袖，并与参议院全体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谈。一些共和党人对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援持怀疑态度。泽连斯基是在联合国寻求更大的国际支持之后到华盛顿的。另一方面，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地时间9月20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面。普京10月将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中国作为东道主的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本周六9月23号即将隆重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亲临会场并宣布亚运会开幕。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状况糟糕，以往中国民众为主办大型赛事而感受到的激动与振奋却没有再现。很多杭州本地人更对政府为亚运会斥巨资搞面子工程表达不满。
最好这个钱花了老百姓身上，花了小青年身上，他们不好创业。
马绍尔群岛总统戴维·卡布阿星期39月20号表示，他对马绍尔群岛与美国就未来2国发展关系很快达成一项协议持审慎乐观态度，但是也再次呼吁华盛顿好好处理美国1940年和1950年代在当地进行核试的遗留问题。马绍尔群岛是与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的3个人烟稀少的太平洋岛国之一。太平洋地区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但是中国政府在其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动下正在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并试图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孔子学院虽然已经近乎在美国大学校园绝迹，但是在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体系下的孔子课堂似乎成了新兴的威胁。 星期二9月1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共和党人持续关注中共对校园的渗透与影响。不过一些民主党人则批评此举助长了反亚裔仇恨。另外，美国共和党议员星期三9月20号敦促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电池生产厂商国轩高科在美国的子公司国轩进行安全审查，并称其管理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该公司计划在密西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建造电动车电池厂。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拜习会幕后悄然准备，美中多边主义竞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总统在联大简明扼要谈论中国的同时，美中两国领导人11月借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晤的准备工作在幕后悄悄进行。美中关系专家认为，拜登联大讲话中大篇幅谈论多边主义，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近年来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面反应，是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星期二9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向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发表年度讲话时，概括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都相关的中国，他琢磨并不多。
I've said we are for de-risking, not decoupling with China. We will push back on aggression and intimidation and defend the rules of the road.
其中拜登提到要寻求负责任的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同时他也提到了反击侵略和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到以创造公平经济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等等。
But we also stand ready to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on issues where progress hinges on our common efforts. Nowhere.
拜登也说，我们也准备在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进展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白宫说，拜登总统向世界展示了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展示了全球在联合国机构中如何努力结束冲突，捍卫人权和法治，并且帮助各国发展经济的愿景。方冰的报道说，这基本上反映了拜登政府自从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双边关系跌入谷底以来所做的所有努力，也就是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努力为双边关系加注护栏。报道援引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保罗·海尔告诉美国之音的话说，这是一次非常关注多边主义的演讲，除了气候问题之外，拜登并没有真正把中国视为他认为我们需要追求的多边主义的一部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兰普敦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总统在联合国的声明与政府一直以来的言论完全吻合，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里没有新内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习近平主席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没有出席一些备受瞩目的活动，这一点再加上最近发生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突然失踪的事件，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倒是让我觉得是个新闻。资深美中关系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我希望美国政府态度更加一致，采取进一步真正迫使中国人给予积极和平回忆的举措。方冰的报道还说，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9月12号说，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独立评论人士于平说，美国现在很担心双方会有热战，跟中国要降两个风险，军事上冲突的风险，经济上也不能完全对抗。尽管拜登在联大发言的大部分篇幅里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 但是专家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一带一路计划的所谓新全球秩序的全面回应。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保罗·海尔说，我认为拜登的讲话是对此的一种竞争性的回应。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拜习会幕后悄然准备，美中多边主义竞争拉开序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称美中应该也必须和平共处，是有意释放信号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2号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中国官方公布习近平这封复信内容之时，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高层会晤。北京是否在刻意释放某种信号？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吴崇涵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与这个团体之间的书信往来哈，被拿来大书特书了一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飞虎队其实是在这个二战时期哦，1941年成立，是由美国陈纳德将军，然后他成立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华航空队。那当然，这个是由这个国民党政府领衔来对抗日本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美国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当然在战果上呢，我们讲战果丰硕啦，大概击毙了大概2000多架的日本军机，也大概击毙了日军在6万多人。那当然陈纳德跟他的遗孀哈，对于这个在过去以来跟在蒋介石政府的关系都相当好哈。但是呢，这个陈香梅女士后来她其实在陈纳德过世之后，她还是游走在美中台三边哈，啊，进行他所谓的文化也好啦，啊，进行一些访问也好。那甚至呢，其实他我们讲在这个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呢，后来啦也有派一些老兵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哦。当然，是习近平书信里面讲了，就500多名的飞虎队老兵啊，还有他的家属呢，游遍了这个所谓的12个省份跟25个城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当这个民间交流在这个我们讲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成为一个触媒接触剂之后，现在美中关系似乎哈，我们讲似乎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剑拔弩张。那习可能用这个当作是一个我们讲的，开启美中之间较为正常交流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起端哈。当然，我们讲美中这种斗而不破的形势哈，当然一开始我们也看到说，过去我们想说美中在各方面晶片战也好啦，这个外交战争，这个所谓经贸战也好，感觉斗得非常严重。但是在今年这个布林肯陆续还有后续官员访华之后，感觉之间两边要回复一些正常，甚至我们讲的经贸上、气候上的谈判交流的时候，习特意放出这个所谓飞虎队的新闻，似乎还是有迹可循的。
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对美国之音这样说。
是，那首先呢，我认为说，这是习近平在面临到内部的一些经济、政治，还有在大国竞争上，他处理上的不利，但导致所谓的内外交迫的一个暂时性的妥协的做法。那对内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正面临所谓的动态清零措施后的一个复苏状态的不佳。那这个情况，它内部已经遭受到相当的压力之后，那外部呢，包括美国呢，也对于说在外交上，对于包括美国跟越南之间有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时候连所谓的中国的外交部也提出了相关的抗议，说应该要遵守所谓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应该避免所谓的霸权上的一个思维。那其实另外呢，也包括所谓在军事上，那美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还有日本啊，进行了从7、8月开始进行了相当多的军事演习，而且一次比一次的大。那这些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说过，这些都是美国在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那这个东西，习近平为了避免说所谓的内外交迫的一个缓兵之计，那并不是真正的对美方释出的善意。
以上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吴崇涵博士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半世纪以来首次，香港不再是最自由经济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拿大智库发表报告，香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历史性失落榜首，跌至第二。报告预期，北京收紧香港自由下，往后香港的评分将持续下跌。有分析相信，外资将参照报告内容检讨投放香港的资金，甚至去留。港府则批评报告对港版国安法以及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缺乏理据。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志远。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9月19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3年度报告》，在165个经济体中，香港以8.55分屈居第二，较去年下跌0.04分；新加坡以8.56分排名第一，相差0.01分。这也是自报告开始发布以来，香港首次从最高位滑落。飞沙在这份最新报告中提到，香港司法独立信心受损，军事干预法治加剧，营商开支增加，以及限制雇佣外地劳工，导致司法制度及规管的评分下跌。而2021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则早已为香港经济和其他自由度下降敲响了警钟。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以往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早已名不副实。谢田说，
原因就是它就是不自由了，就是它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它可能中共可能现在还仍然保留着那个自由的关税，但是它那个其他那些软件的设施，我们刚刚说的法律的经商环境是吧，公平竞争，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港版国安法下，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主要官员均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香港的经济发展可以重回正轨。但是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严宝刚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
国安层面大家讲紧嗰个红线基本上系处处移动，无论系
严宝刚说，国安层面的红线处处移动，对于外资来说，这些红线是很难触摸掌握的。外资正不断的撤出香港，在政治不明朗以及国安红线处处移动下，外资难以重新部署回归香港，以至于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投资。严宝刚说，飞沙的最新年报将成为外资的重要指标。9月19号，港府发言人表示，香港执法部门一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执法，与政治立场或背景无关，批评飞沙年报对相关执法行动的评论偏颇，令年报结论的公正性成疑。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则认为，港版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受损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外资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谢田说，
哦，这个太重要了。你比方你生产一个产品对吧，当然那个每一家厂商你都希望够，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好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话，没有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其他那些商家，他这些很多人他可以那个轻而易举的就模拟，要模仿你，他去这个法院就是说去告他们，啊，是把那些仿冒的人呢，抄袭仿冒这些窃取版权的人，知识产权的人，你告也告不成，他那边后面那个人有背景，有官方的背景，或者有共产党，有后面有通天的力量，你这个是法治你也不能保障，那这个你这个就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
根据飞沙研究所的最新排名，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三到十位依次是瑞士、新西兰、美国、爱尔兰、丹麦、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加拿大。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半世纪以来首次，香港不再是最自由经济体，分析称会继续下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黄雪琴、王建兵山巅案即将开庭，人权组织要求放人，呼吁声援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与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被控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于星期五9月22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表示，支持并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黄雪琴和关注公益事业的王建兵无罪，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放人，并呼吁公众关注声援。以下是禹州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个案子在中文网络空间也称为雪饼案，也就是在黄雪琴和王建兵两人名号中各取一个字，用谐音构成。雪饼关注组发布最新情况通报说，这个案子被当局屡次拖延侦查和起诉，时隔整整2年，现在终于传来法院准备开庭的信息。通报说，黄雪琴和王建兵2021年9月19号被捕后，经历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酷刑、身心折磨以及律师解聘等等，一直难以与外界自由通信。雪饼关注组还说，黄雪琴、王建兵已被警方任意拘押2年，两人的合法权益一直无法保障，强烈要求法院公开审理，排除非法证据，并且允许家属旁听。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也呼吁当局公开庭审，停止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迫害人权倡导者，立即无罪释放黄雪琴和王建兵。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告诉美国之音，
在中共眼里，他们非常的恐惧对于这些有思想有勇气的年轻人，所以就是用司法的名义来迫害。
周峰所还指出，黄雪琴可能是第一个实名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观感的中国内地媒体人，并且因此遭到当局的记恨和报复。长期拘禁黄雪琴和王建兵，并且对外界封锁消息，是中共当局的一种策略，
就是要消灭异议人士的声音，减小他们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关注就非常重要，希望他能够早日自由。
与此同时，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0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帖说，因为参与米兔运动而闻名的调查记者黄雪琴终于排定在本周五9月22号受审，要求当局立刻释放他。雪饼关注组还指出，这个案子违背程序正义和中国宪法，呼吁各方关注和声援黄雪琴、王建兵。35岁的黄雪琴也是女权活动人士，曾经担任《新快报》和《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等、官员贪腐、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据报道，黄雪琴被捕失联之前，原定第二天经香港前往英国留学，当时王建兵与他见面是为了送行。志远，
谢谢禹州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记者山巅案将开庭，国际关注要求放人。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习近平赏秦刚，生活作风问题罪名用意何在？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 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秦刚事件持续发酵，西方媒体关注习近平赏秦刚生活作风问题罪名用意何在？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分析解读。
秦刚的消失让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猜谜了几个月，各路大神可以通过傅啸天的自媒体推理探案出女主怀孕分娩的时间，也可以通过一张照片定位出秦部长金屋藏娇的豪宅地址。但谈到秦刚被消失的原因时，没有一家媒体获得可靠的内部信息。近三个月后，二十大成功预测政治局常委名单的《华尔街日报》这次又拔得头筹。《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韦玲玲对此做出了独家报道，报道的题目是《中国高官被告知前外长秦刚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作风问题遭免职》。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高级官员已被告知，中共内部调查发现，前外交部长秦刚在担任中国驻美国最高使节期间一直有婚外情。秦刚曾在2021年7月至今年1月期间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上述知情人士称，上个月包括部长和省级领导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听取了中共对秦刚的调查情况通报。据知情人士称，这些高级官员被告知秦刚遭免职的正式原因是生活作风问题，这是中共对性行为不端的一种常用委婉说法。通常中共对这类案件的形容词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生活糜烂，对秦刚却使用了生活作风问题。看来习近平对秦刚要从轻发落。报道中还说，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些官员还被告知调查发现秦刚有婚外情，并因此有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在向中共官员通报对秦刚的调查情况时，上面并没有透露涉事女性和孩子的姓名。刻意隐去女主和孩子的名字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符合中共在处理同类案件时的惯常做法，这倒是让人看到习近平在处理秦刚时的矛盾心态。报道接着说，知情人士说，在秦刚的配合下，调查仍在继续，目前调查的重点是秦刚的婚外情或其他行为是否可能危及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秦刚担任外交部长仅七个月，他的落马正值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日益加剧，中国领导层寻求消除任何安全漏洞的关口。内部人士称，对中共高层的审查主要集中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官员和负责确保军队作战能力的中国军方高层。秦刚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使他的落马更加耐人寻味。几个月来，相关信息空白引发了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各种猜测，其中包括婚外情的可能性。在中国不透明的体制下，被认为不忠于党的官员落马后，往往会被指责存在性行为不端。据知情人士称，在秦刚事件中，党内调查披露的婚外情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索，部分原因是秦刚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可能会影响他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代表中国利益的能力。原来秦刚被拿下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害怕秦刚在美国出生的私生子会成为美国政府的人质，从而成为秦刚的软肋。把安全远远放在经济之上的习近平忍痛大义灭亲的行为也就有理由了。此外，在执掌中国的十多年间，习近平一次又一次地将矛头对准党内腐败以及高级党员的奢靡生活方式和婚外情传闻，这些事件都加剧了公众对中共领导层的愤懑情绪。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上任早年与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好一句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秦刚就是政治前途死在床上的一位中共高级官员。这篇报道出来后，很多政治学者不相信仅仅是因为婚外情就查办了秦刚，毕竟中共官员中的性乱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也许习近平在传达案情时对省部级干部隐藏了真实的原因，毕竟欺上瞒下是中共的官场常态，因此中共高层的运作一直是宇宙最大的黑洞。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习近平赏秦刚生活作风问题罪名用意何在？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 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